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盐湖城地区福音研究所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现场的与会者或用其他方式参与的人表达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盐湖城地区的福音研究所地区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歇尔麦当劳和理查戴克，管风琴伴奏是邦尼古德雷夫和琳达马格兹。大会开始，唱诗班要献唱来倾听先知的声音，之后由70元马可·布雷格长老做开会祈祷。
我们在天上敬爱的天父，我们在此低头，我们齐聚在一堂参加总会成员大会，我们有这个机会在此增进我们对你的信心，对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经验，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此听到先知的演讲，我们感谢纳尔逊会长，我们爱他，我们也支持他，我们祈求你会祝福他，保持他的健康，带领他以及与他一同服务的同工和十二使徒。在他们带领教会的时候，祈求你能够祝福他们，也祝福在今天在这次总会成员大会演讲的人，祈求你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讯息，也祈求你祝福全在世界上的领袖们都能够被你领导，能够更愿意让所有的人接受这个美好的福音。我们感谢我们在这教会的年轻人们，也祈求你祝福这些男女青年，他们在听演讲，增加他们对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最后祈求你能够祝福那些寡妇还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爱以及你的关心，也祈求你祝福他们的家人，他们身边的人能够被启发去提供服务。我们也祈求你祝福我们，我们将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知道教会的稽核部门报告平常都是在四月的总会大会提出，现在这份报告也会在大会结束后立即发布在网络上面，也会刊登在教会的杂志里面。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教会里面的领袖们的异动。此外，我们也要分享一些教会稽核部门的资料。由于江长老和苏瑞长老以蒙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新成员，兹提议我们卸任他们70人会长团成员的职务。此外，我们也要卸任奎格·柯丁森长老、林恩·罗宾长老和黄安·尤西达长老70人会长团成员的职务，从8月1号开始生效。凡愿意对这些弟兄的忠诚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卸任以下的区域70员：史蒂芬·班加特、马泰·卡本特、马提亚·海尔德、大卫·何蒙、凯尔·麦基、史考特·卢尼亚以及黄安·维拉。凡愿意与我们一起对这些弟兄甘心乐意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怀着由衷的感谢卸任总会女青年会长团邦尼·奥斯卡森、卡罗·麦康基和尼尔·马里奥。我们同样也要卸任总会女青年理事会的成员。凡愿意与我们一起对这些姐妹的杰出服务和忠诚奉献表示感谢者，请表示。 兹提议，我们卸任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资理邦尼高登姐妹。凡愿意对高登姐妹表达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以下70人会长团成员，立即会生效。卡尔·科克长老、罗伯特·盖伊长老。以下70人会长团成员会从8月1日起生效。泰伦斯·文森长老、荷西·德希拉长老、泰勒·格朵义长老。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以下新任总会持有权柄70人：史蒂芬·班加特、马太·卡本特、杰克·吉拉尔、马提亚·海尔德、大卫·何蒙、凯尔·麦基、黄安·维拉、和田龙。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以下新任区域70人：理查·艾哈吉、阿尔贝多·艾尔瑞兹、杜恩·贝尔、格兰·伯基斯、维多·卡德荣、艾利尔·查帕罗、但以里·萨斯帕萨、约翰·奎格、麦克·齐斯拉、威廉·戴维斯、理查·达瑞斯、凯勒·多明格斯、尚恩·道格拉斯、米加勒·邓、肯尼斯·费马格、伊格·佛洛斯、希尔·维奥·佛洛斯、扫罗·法兰科、阿尔贝托·纳赫罗、高梅兹·罗伯托、冈萨雷斯·比尔西洛、冈萨雷斯·史宾塞、史班塞·葛瑞芬、马泰·哈定、大卫·哈里斯、凯文·海瑟威、理查·郝萨菲尔、厄斯塔许·伊吉隆加、奥克楚库·伊莫、彼得·詹森、麦克·琼斯、彭圭·孔戈洛、肯尼斯·李、阿特米奥·马利冈、伊格·曼提亚、林肯·马丁、克莱门·马瓦加尔塔、卡尔·莫勒、但以里·米尔二世、格兰·梅拉、以萨·莫里森、永有玉、阿利斯泰·奥杰、杰佛瑞·帕克、 维多·派翠克、丹尼斯·平内达、亨利·奎·辛比斯奥、杰佛瑞·辛格、麦克·史达利、加罗·苏宾斯特、杰佛瑞·威索、麦克·威尔斯蒂、赫尔穆·万德拉以及大卫·赖特。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邦尼·高登为总会女青年会长，密雪儿·奎格为第一资理，利百加·葛雷文为第二资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丽莎·哈克尼斯为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资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纳尔逊会长举手支持已经记下，若你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与你的支联会会长团联络。在刚才的支持表决之后，我们现在有116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他们当中有将近 40% 出生在美国境外，包括德国、巴西、墨西哥、纽西兰、苏格兰、加拿大、南韩、瓜地马拉、阿根廷、意大利、津巴布韦、乌拉圭、秘鲁、南非、美属萨摩亚、英国、波多黎各、澳洲、委内瑞拉、肯亚、菲律宾、葡萄牙、斐济、中国、日本、智利、哥伦比亚和法国。弟兄姐妹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我们现在邀请新任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员、新任总会女青年会长团以及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的哈克尼斯姐妹到台上就座。按照所宣布的，凯文·杰根森将宣读2017年教会稽核报告。
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弟兄们，按照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中所指示的，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经费的支出。教会各部门单位遵照经核准的预算及教会政策和程序支付各项经费。 教会的集合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由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负责执行集合，以针对捐献收入、开支和保障教会资产提供合理保障。根据所做的集合，教会集合部门认为，教会2017年度在所有重要层面，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资产的记录和管理都符合经核准的预算、教会政策与会计常规。教会遵循对其成员教导的一切常规，不超出预算，避免负债以及建立存款以备不时之需。
Thank you.
谢谢。唱诗班现在要献唱《何处寻觅平安》。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演讲。接着是七十元泰勒格朵义长老演讲。
我很高兴能够有这个神圣的机会来举手支持本教会的领袖。我也由衷欢迎张文翰长老和尤里西斯苏瑞长老加入十二使徒定额组。你们在这召唤上的服务会造福世界各地的人民和家庭。我迫不及待要和你们一同服务和学习。我祈求圣灵会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学习救赎一项非常重要的显性特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效法。我会先举几个这项基督般特质的例子，然后会在我的演讲中稍后再谈论这项品格。请仔细聆听每个例子，等我提出一些问题时，我们再一起想想可以怎么回答。第一个例子，我们在新约中学到一位少年财主问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救主说道：首先劝勉他人遵守诫命。接下来主特别根据这少年的特定需要和情况向他提出另一项需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把这个少年财主的回答与摩尔门经中所描述的艾缪莱克的故事做个比较。艾缪莱克是个勤劳且富裕的人，有很多亲戚和朋友。他说他多次蒙召却不肯听。他是个知道神的事却不想知道的人。艾缪莱克是个好人，但却挂念着世俗的事物，就像新约中所描述的少年财主一样。虽然艾缪莱克之前曾经硬起心来，但是现在他服从一位天使的声音，在家中接待先知阿尔玛，提供他需要的滋养。阿买来访期间，艾缪莱克灵性被启发，他被召唤去宣讲福音。接下来他为了神的话舍弃了所有的金子银子和宝物，也被以前曾经他朋友的那些人以及他父亲和亲戚所排斥。少年财主和艾缪莱克做了不同的回应，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第二个例子，摩尔门经描述了其中一个战争危险的期间，尼斐军队的总队长摩罗乃与全地的首席法官及统治者派赫兰之间有一些书信的往返。摩罗乃的军队因缺乏政府充分的支援而受苦，于是摩罗乃写信给派赫兰，在信中讲了一些谴责的话，控诉他和其他领袖漠不关心，堕待末世，甚至是说他们是叛徒。佩赫兰大有理由对摩罗乃和他所做的不实指控怀恨在心，但他没有。佩赫兰怀在心回应，提到有些人造反反对政府，这些事当时摩罗乃并不知道。接着佩赫兰说：看啊，摩罗乃，我告诉你，我并不因你们所受的大苦难而快乐，是的，你们的苦难使我的灵魂忧伤。你在心中责难我，但是没有关系，我并不生气，且因你宽大的心胸而快乐。派赫兰耐心地回应摩罗乃的指控，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第三个例子，在六月前总会大会上，罗素纳尔逊会长谈到他响应多马孟孙会长的邀请，去研读、沉思和应用摩尔门经中所包含的真理。他说：我一直试着跟从他的忠告，除了别项以外，我还列表说明了摩尔门经是什么，他证实了什么，斥责了什么，应验了什么，厘清了什么，又揭露了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摩尔门经是一项很有见解又启发人心的活动， 我推荐给各位都这样做。亨利·艾宁会长也同样强调旅行，孟森会长这项要求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说，我每天阅读《摩尔门经》已经有50多年了。或许我可以合理地认为孟森会长的话是说给其他人听的，但是像你们许多人一样，我觉得先知的鼓励和应许似乎在邀请我要更加努力。我和你们当中所有人所获得的欢喜成果，正如先知所应许的那样。这两位主的教会领袖立即且真心地响应孟森会长所提出的邀请，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我并不是说艾缪莱克、派赫兰、纳尔逊会长和艾宁会长有这种灵性坚强的回应只是一项基督般的特质。当然，由于许多互相关联的品格和经验，才能使这四位神的高尚仆人在生活中表现出这样灵性的成熟。但救主和他先知都强调，有一项重要的特质，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充分地了解，并努力融入生活中。请注意在下列经文中，主用来描述自己的这项特质：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救主在所有可以选择的品格和美德当中，选择强调温顺来教导我们。在1829年，先知约瑟·斯密获得了一项启示，这可以明显地看出类似的模式。主宣告：向我学习，听我的话，行走在我灵的温顺中，你并在我里面得到平安。温顺是救主明确展现出来的一项品格。温顺的特点在于响应正义的事，愿意顺从，以及能坚定地自我约束。这项特质能帮助我们更彻底地了解艾缪莱克、派赫兰、纳尔逊会长和艾宁会长他们各自所做的回应。例如，纳尔逊会长和艾宁会长正确且迅速回应孟森会长的鼓励，要阅读和研读摩尔门经。他们两个都在众所瞩目的重要教会职位上服务，而且已经研读经文十几年了。然而他们所做的回应没有丝毫犹豫或妄自尊大。艾缪莱克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接受召唤去宣讲福音，远离舒适的环境和熟悉的人际关系。派赫兰蒙福有洞察力和坚强的自制力，选择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回应。他向摩罗乃说明国家因为内乱而产生的困难。在现代社会，温顺这项基督般的特质往往受到误解。温顺是坚强而非软弱，是积极而非被动，是勇敢而非胆怯，是克制而非放纵，是谦虚而非自夸，是温和而非鲁莽。温顺的人不容易被激怒，不自负或骄傲，并且很容易赞赏别人的成就。谦卑通常表示依赖神，时时刻刻需要他的指导和支持。然而，温顺的一大特质在于，我们选择在灵性上虚心受教，不仅向圣灵学习，也向那些在能力、经验或教育程度方面略有不足、没有担任重要职位或可能看起来贡献不多的人学习。想想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如何克服骄傲，温顺地接受仆人们的劝告，去服从先知以利沙，在约旦河中沐浴7次。 温顺尤其能保护我们的灵性，防止我们因为骄傲而变得盲目。骄傲通常是因为居高位、掌管要职、拥有权力、财富以及人们的恭维奉承。温顺，培养温顺这项品格，要透过自己的渴望、正义和运用道德选择权，以及努力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温顺是我们可以适当寻求的一项属灵恩赐。然而，我们应当记住，获得这项祝福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儿女获得益处，要为他们服务。只要我们归向救主并跟从他，就会渐渐地增强我们的力量，能够变得更像他。圣灵会增加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懂得自制，并且有稳定、冷静的态度。因此，身为主的门徒，温顺要成为我们的特质，而不只是我们要做的事。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却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的知识和能力原本可以让他变得骄傲，可是摩西蒙德温顺的品格和属灵恩赐，使得他的生命中减少了傲慢，也让他成为有力的工具，协助达成神的目的。救主是温顺的榜样，在救主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温顺最崇高、最有意义的榜样。伟大的救赎主降至万物之下，受苦、流血而死，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温顺地洗净他的门徒沾满尘土的脚。这样的温顺是主在为人服务和担任领袖时一个显著的特点。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遭受剧烈的痛苦，在响应正义的事和愿意顺从方面树立了最佳榜样。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跪下祈祷说，天父，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在这个关乎永恒而极为痛苦的经验中，救主的温顺向我们每个人说明，知道神的智慧高过我们个人智慧的重要性。主一直以来都愿意且顺从，保有坚定的志志，这让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莫大的鼓励和启发。武装的一群圣殿守卫和罗马士兵抵达客西马尼园捉拿耶稣，逮捕了他。彼得拔出他的刀，把大祭司仆人的右耳割下，然后救主摸了这仆人的耳朵，医治他。请注意，他伸出手祝福这个要捉拿他的人所用的天上力量，也同样可以用来阻止守卫捉住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也请想想夫子如何在比拉多面前被指控和定罪，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被出卖的期间曾说过，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可是说来矛盾，这位活人和死人的永恒法官却在一位临时任命的官员面前受审。耶稣能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从救主有涵养的回应、坚定的自我约束，以及不愿为个人益处运用他无限大能的态度，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温顺。摩尔门指出，温顺是所有灵性能力和恩赐赖以发展的基础。所以人若有信心，就必定有希望，因为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任何希望。看啊，我要再次告诉你们，人除非心里温顺谦卑，否则不可能有信心希望。若不这样， 他的信心和希望都是枉然，因为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没有人能在神面前蒙接纳。人若心里温顺谦卑，必借着圣灵的力量承认耶稣基督，就必定有仁爱，因为他若没有仁爱就不算什么，所以他必定需要有仁爱。救主说，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顺是神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质。由于救主的赎罪，我们可以透过赎罪在生活中获得和培养温顺的特质。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已经复活而且活着。我应许，只要我们行走在他灵的温顺中，他会指引、保护和巩固我们。我确信这些真理和应许，并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几年前，我的朋友有一个可爱的宝宝，给他取名叫百翰。百翰出生之后，被诊断出一种叫做亨特综合症的罕见疾病。令人遗憾的是，这代表百翰的生命会很短暂。有一天，百翰和家人一起去圣殿广场参观时，百翰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而且说了两次。他说还有一天，就在第二天，百翰去世了。我曾去拜访百翰的墓园几次，每一次我到那里，都会沉思“还有一天”这句话。如果我知道自己只能还能再活一天，我想知道这代表什么意义，这对我的人生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会怎么对待妻子、对待小孩和其他人？我会多有耐心、多有礼貌？我会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多热切的祈祷和查考经文呢？我相信不论如何，我们每个人至少都会发现自己还有一天，发现自己必须明智地运用所拥有的时间。我们在旧约读到犹大西西家的故事，先知以赛亚向西西家宣布他的生命即将结束。西西家听到先知的话，就开始祈祷、恳求并痛哭。那一次，耶和华让西西家多活了15年。如果我们得知自己在世上的时日不多，可能也会恳求能多活几天，来做一些自己本该做的事，或想要改变的事。无论主按照他的智慧决定让我们活多久，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在今日。我们可以活出成功的一天，但其关键在于乐意牺牲。主说，看啊，现在一直到人之子来临的时候称为今日，实在这是牺牲的日子。牺牲 sacrifice 这个词来自拉丁文 sacer， 意思是神圣的，而 facer 意思是成为，换句话说就是使事物成为神圣，为这些事物带来荣耀。牺牲带来天上的祝福，而牺牲又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并蒙受祝福呢？首先，个人的牺牲能增强我们的力量，也能为我们所牺牲的事物增添价值。几年前某个禁食主日，有位年长姐妹上来分享她的见证。她住在秘鲁一个叫做伊基托斯的城市，那是在亚马逊丛林中的一个城市。他告诉我们，自从洗礼以来，他一直有个目标，就是要在秘鲁的利马圣殿接受教义。他忠心地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并将多年来微薄的收入积蓄起来。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去圣殿接受神圣教义时所得到的喜悦。他说，今天我终于感觉到自己已准备好可以通过幔子了。我是世上最快乐的女人，你不知道我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存到这笔钱来圣殿。我花了7天的时间渡河，18个小时坐公车，最后终于进入了主的殿。离开那个神圣的地方时，我对自己说， 我付出了这一切必要的牺牲才来到圣殿，因此我绝不能让任何事物使我轻忽自己曾立下的每一条圣约，否则这一切牺牲就都来白费了。这是个非常严肃的承诺。我从这位可爱的姐妹身上学到，一个人的牺牲是促使我们下定决心的一股宝贵力量。一个人的牺牲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订立承诺和圣约，使神圣的事物更具意义。第二，不论我们为别人牺牲，或是别人为我们牺牲，最后都会为双方带来祝福。我在牙科学校就读时，当地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通货膨胀造成货币的价值在一夕之间大幅滑落。我记得在手术课程入学的那一年，我需要准备一切必要的手术工具才能在那学期入学。我的父母存下了所需的费用，但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我们去购买器具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存的钱原本要去买全套器具，现在只够买一副手术镊子，其他东西我们都买不起。我们空手而回，心情沉重，心想我可能会丧失就读那个学期的资格了。突然我母亲说，泰勒，跟我来，我们一起出去。我们去镇上许多买卖珠宝的地方，我们到了一家店，我母亲从皮包拿出了一个天蓝色天鹅绒的小袋子，里面装着一只很漂亮的金手镯，上面刻着给我亲爱的女儿父亲赠。那是外公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然后我亲眼看着母亲卖掉那个手镯。她一拿到钱就对我说，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你会成为一名牙医，快去买你需要的全部器具。现在弟兄姐妹们，你能够想象从那时起我会成为什么样的学生呢？我希望能成为最优秀的学生，能尽快完成学业，因为我知道母亲付出了高额代价的牺牲。我学到家人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就像沙漠中的甘泉，使我们焕然一新。这样的牺牲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动力。第三，与神的儿子的牺牲相比，我们所做的牺牲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是那真爱的金手镯，与神的儿子所做的牺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要如何对那无限的牺牲表达崇敬之意呢？我们可以每天记得自己还有一天可以过正义的生活。艾米莱克教导，是的，我希望你们出来，不要再硬起心来，因为看啊，现在正是你们救恩的时日。所以你们若悔改，不硬起心来，那伟大的救赎计划必立刻在你们身上生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向主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牺牲，那伟大幸福计划的祝福就会立刻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现。多亏耶稣基督的牺牲才能有这救赎计划。他描述这牺牲使我自己，甚是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我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也由于这样的牺牲，我们在遵从真诚悔改的步骤之后，就可以感觉到过错和罪的重担已被除去。事实上，罪恶感、羞愧、痛苦、忧伤和贬低自我都会被无愧的良心、快乐、喜悦和希望所取代。同时，只要我们对他的牺牲表达崇敬和感谢，就能获得极大的渴望，使我们想要成为神更好的孩子，想要远离罪恶，并且变得比以往更努力遵守圣约。然后就像以诺士在获得自己罪的赦免后一样，我们会渴望自牺牲自己为弟兄姐妹的福祉着想。 我们会更乐意在还有的每一天遵从豪会洪德会长向我们提出的邀请。他说，平息纷争，去找一位遗忘已久的朋友，信任取代怀疑，给一个温柔的回答，鼓励年轻人以言行举止来表达你的忠诚，遵守承诺，消除积怨，宽恕敌人，道歉，尝试去了解别人，检讨你对别人的要求，先替别人着想，要仁慈，要亲切，要微笑，多说出你的感谢，欢迎陌生人，鼓舞一个孩子的心，把爱说出来，然后再说一次。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充满这种来自个人的牺牲，我们所做的牺牲或别人所做的牺牲的行动和力量。愿我们能以特别的方式享有独生子的牺牲所赐予我们的平安和快乐。是的，就是我们曾读到亚当坠落才能有世人成了世人才能有的那种平安。世人来到世上，你也来到了世上，因此你才能有快乐。唯有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的牺牲才能带给我们这种真实的快乐。我祈求我们能跟从他，相信他，并爱他。愿我们每一次有机会再多活一天时，都能感受到他的牺牲所展现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名字之后，我们居然忘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七十员。我们要恳请大家支持西利欧·佛罗瑞斯和维克多·派翠克。愿意表示支持的人请举手表示，反对者也请表示。谢谢你们。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选正义》。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刚卸任的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姐妹的演讲。在她演讲之后，是七十员泰尼拉·沃克罗长老的演讲。接着，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资理德温·杜兰弟兄要为我们演讲，然后唱诗班要献唱《末世锡安青年》和《铁杆族曲》。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一年前的总会圣职大会上，杰瑞·卡斯主教谈到，亚伦圣职和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在达成救恩事工的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的伙伴。这项信息是个伟大的祝福，帮助持有亚伦圣职的年轻男孩看到自己在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时所扮演的角色。这两种圣职持有人一起服务，便会巩固教会。当我们的男青年看到自己做出贡献的价值和这事工是那么奇妙的时候，便在心中促成更深的归信与承诺。今天我要呼应卡斯主教的信息，来谈谈教会的女青年和男青年对于在主的教会和自己的家中达成他的事工，同样也是被需要且不可或缺的。就像卡斯主教，我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也住在教会一个小分会里，经常被邀请去完成那些通常是由成年人担任的指派或召唤。例如，我们男女青年往往要带领、协助、举办和推行我们自己的活动和其他特别节目。我们编写剧本，组织了唱诗小组，在分会活动中表演，并参与分会的所有聚会。我被召唤担任分会的音乐领袖，在每个礼拜的圣餐聚会带领大家唱诗。对于一位16岁的女孩来说，能够在每个星期天站在分会的每个人面前带领大家唱诗，这是相当棒的经验。我感觉到被需要，也知道我是能有所贡献的。大家都需要我在那里服务，我很爱这种感觉。那个经验帮助我建立了对耶稣基督的见证，那经验成为我一生在福音中服务的定锚。每一位成员都需要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被需要，每个人都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都有独特的才能和能力来帮助推动这重要的事工。男青年在亚伦圣职的各项职责已清楚地写在教义和圣约里，但对教会中的女青年、他们的家长和领袖来说，女青年的职责就好像不那么明确。其实，从女青年受洗时开始，他们就有圣约中的责任，要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直到死亡。当女青年在班级会长团、青少年议会和其他召唤上服务时，便能有机会在自己的支分会中履行这些职责。教会中的每一位女青年都应觉得被重视，有机会去服务，并且觉得自己能为这事工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直到手册第二册教导，我们支会中的救恩事工包括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归信者存留、使教不活跃的成员恢复活跃、圣殿和家谱事工以及教导福音。这事工是由中信的主教带领，他持有支会的圣职权要。我们会长团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手册提到的事工中有哪一项我们女青年不该参与的呢？答案是他们在神的事工的各个方面都能有所贡献。比如说，我最近认识了几位拉斯维加斯地区的女青年，他们被召唤担任支会的圣殿和家谱顾问。他们对于能够教导并帮助支会成员找寻祖先感到雀跃兴奋。他们拥有使用电脑的宝贵技能，知道如何使用 Family Search， 也很高兴地和人分享这些知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明白找出已逝祖先的名字以及为他们在圣殿里执行必要的拯救教仪的重要性，并对此事有见证。几个月前，我有机会和两位14岁的女青年测试一个想法。我拿到两份真正的知会议会议程，并把他们各一份分别交给艾玛和马吉。我请他们看完那些议程，看看知会议会的行动项目中有没有他们可以提供服务的地方。艾玛看到有个家庭即将搬进这个知会，她说她可以帮忙他们搬家，把东西收拾定位。他想他可以和那个家庭的孩子做朋友，带他们参观新学校。他也看到知会即将举办晚餐聚会，他觉得自己可以在那的活动中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务。马吉看到知会中有许多年长的成员需要人去探访和交谊， 他说他很乐意和这些美好的成年 年长成员说说话，帮助他们。他还觉得他可以帮忙教友智慧成员如何设定和使用社群媒体账号。那些议程的事项中真的没有一件事是那两位女青年帮不上忙的。各位在智慧议会服务或是在智慧担任召唤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看出女青年是协助智慧满足服务需求的宝贵资源呢？智慧里通常都有一长串的服务需求清单，而我们往往只想要找智慧中的成年人来满足这些需求。正如亚伦圣职持有人被邀请与他们持有麦基喜德圣职的父亲或其他弟兄一同服务一样，我们的女青年也能被召唤与他们的母亲或其他优秀的姐妹们一起服务和施助智慧成员。他们有能力和渴望愿意做更多，而不只是每个星期出席教会聚会而已。当我们思考女青年在不久的将来要担任的角色时，我们应当反问自己，现在能为他们提供什么经验来帮助他们准备好成为传教士、福音学者、教会辅助组织的领袖、圣殿工作人员、妻子、母亲、顾问和朋友呢？其实他们现在就能开始担当这其中的许多角色。青少年在星期天经常受到邀请在自己的班级协助教导课程。现在女青年与青少年团体去圣殿代替死者接受洗礼时，他们也有机会去做以往只有教义工作人员或义工能做的服务。初级会年纪的女孩现在也受邀参与圣殿和圣职准备聚会，这会帮助他们了解在圣职指导的事工中他们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们会知道男人、女人、青少年或儿童都可以获得圣职的祝福，我们都可以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来推动主的事工。各位主教，我们知道你们责任重大，而你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主领亚伦圣职定额组。指导手册第二册中说明，主教和他的资历要为女青年组织提供圣职领导，他们要和父母及女青年领袖在这项工作上密切合作，看顾和兼顾每位女青年。书中也提到，主教和他的资历要定期参加女青年的聚会、服务和活动。我们感激各位主教抽出时间探访女青年班级，让女青年有机会参与事工而不是袖手旁观。感谢你们让女青年协助满足智慧成员的需求，成为有价值的参与者。比起娱乐性质的活动，这些有意义的服务机会能带给女青年更大的祝福。我要对你们这些教会中的女青年们说，十几岁的这些日子可以是很忙碌，而且往往充满着挑战。我们注意到你们之中有很多人深受自我价值、焦虑、压力过大，甚至是抑郁的问题所困。与其老是担心自己的问题，不如将你们的思绪转向外。去服务或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往往能减轻你们的重担，让你们感觉到挑战不再那么困难。其中一个提升自我价值的最好方法，就是借由关心和服务他人，展现出我们能做出价值的贡献。我鼓励大家，当看到有人需要协助时，会举起手，并自愿主动去做。当你履行圣约中的职责，并参与建立神的国时，祝福将倾注到你的生命中，你将找到因门徒身份而来的深层且持久的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女青年很棒，她们有才能、无限的热忱和活力，也有同情心和爱心。她们想要为人服务，她们需要知道她们的救恩的事工是受到重视且不可或缺的。正如男青年在亚伦圣职中预备晋升到麦基喜德圣职以提供更伟大的服务一样，女青年也在预备加入全球最大的妇女组织慈助会。这些美丽、坚强且忠心的女青年与男青年将一起准备成为妻子和丈夫、母亲和父亲，以培育、配衬进入神的高荣国度的家庭。我要见证天父的施工是为了促成他儿女的不死和永生。我们宝贵的女青年在协助完成这项伟大的事工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我与你们在福音中享乐，也就是在基督的交易中同享欢乐。有一次我有一位朋友问，当时还是70元的尼尔·安德森长老在会议中心面对21,000名听众演讲是什么感觉？安德森长老回答，让你紧张啊，并不是21,000名听众，而是坐在你后面的15位弟兄。我当时笑了，但是现在我能体会这种心情。我多么爱这15位弟兄，也支持他们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主曾对亚伯拉罕说，经由他的后代和圣职权柄，地上所有的家庭都要蒙受福音的祝福及永生的祝福。主所应许的福音和圣职的祝福在地上复兴。先知约瑟·斯密在1842年为少数几位男人和女人主持了恩道门的教义，梅西·斐廷·汤姆森便是其中之一。先知对他说，恩道门将带领你脱离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中。今天我想要把重点放在拯救的教义，这些教义将为你我带来奇妙之光。我们在忠于信仰中读到，教义是借由圣职权柄所执行的一项神圣正式的行动，这些教义是超生不可或缺的。这些教义称为拯救的教义，包括洗礼、证实、麦基洗德、圣职、对于男性、圣殿恩道门和婚姻的印证。大卫·贝纳长老教导，在主的复兴教会中所执行的救恩和超生教义，构成了神所授权的管道。天上的祝福和能力可以借由这些管道不断流入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所有的拯救教义都与我们和神所立的约形影相随。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忠信地遵守这些圣约，就会获得祝福。先知艾缪莱克曾宣告，今生是世人为世人迎见神而做准备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做准备呢？我们要配称地接受教义，而且还要像纳尔逊会长所说的，留在这条圣约道路上。纳尔逊会长还说，各位借着与救主订立和遵守圣约来表明跟随他的决心，因此向世人各地的男人、女人、儿童敞开的属灵祝福和机会的大门也会为各位敞开。约翰和邦尼纽曼像你们当中许多人一样，获得纳尔逊会长应许属灵的祝福。有个星期天，邦尼的三个年幼的孩子参加完教会聚会完之后，对约翰说，我一个人办不到，你需要决定要和我一起来我的教会，或者选择一个教会我们可以一起去。但是孩子们需要知道，他们的爸爸也爱神。下个星期天还有之后的每个星期天，约翰不仅参加教会聚会，而且还服务多年。他为许多支会、分会和初级会弹奏钢琴。2015年4月，我有幸与约翰见面。在这次见面，我们讨论他对邦尼表达最佳的方式，就是带他去圣殿。然而去圣殿只能等到他受洗之后才办得到。在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聚会长达39年，他在2015年受洗了。一年之后，他们在田纳西州曼菲斯圣殿印证。这时邦尼接受他个人的恩道门已经有20年了。他们47岁的儿子罗伯特提到父亲时说，自从爸爸接受了圣职，他真的变得更加容光焕发。邦尼也说，约翰一直是个快乐开朗的人，但是接受教义遵守圣约后，让他变得更加温和。许多年前，陪道潘会长警告说，光有好行为而没有福音的教义，即无法使人得到救赎，也无法使人高升。事实上，要回到父的面前，我们并不需要透过教义和圣约，还需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便雅悯王教导，只要奉靠和经由耶稣基督的名 人类儿女才可借以得到救恩。耶稣基督经由他的赎罪，从亚当坠落的后果，终究赎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最终获得超生。他为我们立下了接受拯救教义的榜样，而神性的能力会在教义中显示。做主接受了洗礼的教义，进诸般的义之后，撒旦来诱惑他。同样的，我们的诱惑不会在洗礼或印证之后结束。然而，接受神圣的教义并遵守相关的圣约，会使我们充满奇妙之光，给我们力量抵抗和克服诱惑。以赛亚预言，在后期时代，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背了永约。先知约瑟斯密揭示了一个相关的警告，那就是有人用嘴唇接近主，他们以人的诫命做教义教人，有虔诚的外表却否认虔诚的能力。保罗也警告，许多人将会有虔敬的外貌，却违背虔敬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我重复再说一次，这等人你要躲开。生命许多令人分心的事物和诱惑，就像是残暴的狼。真正的牧羊人看到狼来时，会准备保护并警告羊群。为寻求效法好牧羊人完美一生的我们，不正是自己和他人灵魂的牧羊人吗？因为我们有先知、先见、启示者的忠告，以及圣灵的恩赐和力量。因此，如果我们小心并且准备好，就能及早看到狼来了。与此相反，如果我们是自己和他人灵魂的散漫牧羊人，就有可能受到伤害。散漫会导致伤害。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忠信的牧羊人。圣餐是一项能够帮助我们留在圣约道路上的教义。配件的领受圣餐是我们遵守其他所有教义和圣约的证据。几年前，我和我太太安妮塔在阿肯萨州小石城传道部服务时，我和两位年轻的传教士出去教导。在课程当中，我们教导那位弟兄说，我去过你们的教会，为什么你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吃面包和喝水？在我们的教会，每年只有两次，复活节和圣道节和圣诞节，那非常有意义。我们跟他分享，我们被吩咐要常常聚在一起，领受面包和葡萄酒。我们读出马太福音第26章和尼腓三书第18章。他回答说，他还是不太明白其中的必要性。我们接着分享了一个比喻。假设你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你受了伤，失去意识。有人跑过来，看到你失去意识，拨了紧急求助电话911，你得到了照顾，恢复了意识。我们问了这位弟兄，当你能认出周围的环境时，你会问什么问题？他说，我会想要知道我是怎么到这里，是谁找到我的。我每天都会想要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我的性命。我们跟这位弟兄分享救主是如何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又是如何需要每一天都感谢他。是的，每一天。然而我们问他，知道他为你和我们付出了他的生命，你会想要多久领受一次象征他身体和血的面包和水呢？他说，明白了，我明白了，不过还是有一件事情，你们的教会不像我们的教会那样欢乐及活泼。我们针对这点回答，如果救主耶稣基督从那个门走进来，你会怎么做？他说，我会跪下来。我们问，这不正是你走进后期圣徒的教堂时对救主的虔诚感觉吗？他说，明白了，明白了，我明白了。那年复活节的星期天，他来了教堂聚会，之后他一直都有来。我邀请各位问自己， 我们需要接受包括圣餐在内的哪些教义，我需要立下和遵守哪些圣约。我应许各位，参加教仪和遵守相关的圣约，会在这日渐黑暗的世界里带给你们奇妙之光和保护。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的妻子朱莉和我在六个心爱的孩子长大后，面临了我们的空巢期。我怀念孩子们都在家里的时刻，我怀念教导他们和向他们学习的情景。今天我的演讲要针对所有为人父母和渴望成为父母的人。很多的人现在正在养育着孩子，或是快要有孩子，也可能成为父母是你们未来的祝福。我祈求你们都了解，教导孩子是一项喜悦而神圣的责任。身为父母，我们介绍孩子认识天父和耶稣基督，帮助他们说出第一个祈祷，也提供指引，让他们经由洗礼走上圣约之路。我们教导他们服从神的诫命和神所订立的计划来辨认圣灵。我们告诉他们古代先知的故事，鼓励他们跟从活着的先知。我们祈祷他们能得胜，在他们受考验时为他们感到疼惜。我们向他们见证圣殿的祝福，努力准备他们去从事全部时间的传道服务。当他们成了父母，我们依然怀着爱心提供忠顾。即便到了那时，我们依然是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教师。我们永远不会从这召唤中卸任。今天让我们想想，在家里有哪些美好的机会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家人家庭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并不记得家人家庭晚会所教导的内容，但却记得我们从来不会错过。我知道什么对我父母很重要。我想起我最喜爱的一个活动，爸爸会邀请一个孩子进行考试，他会给予一连串的指示，例如去厨房打开冰箱关上，去我的房间拿一双袜子，再回来这里说爸我做到了。我很喜欢这个活动，我想要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对，也很怀念说出爸我做到的那一刻。这个活动建立了我的自信，让我更容易注意爸爸或妈妈所教导的福音原则。辛格莱会长说，各位如果对家人家庭晚会的益处有任何疑虑，应该去试试看，把儿女聚集到身边，教导他们，向他们做见证，一起读经文，享受天伦之乐。我们总会遇到阻力，但我邀请各位要想办法排除这些阻碍，把家人家庭晚会视为优先，并且要把这晚会变得好玩。家庭祈祷是另外一个好机会。我喜爱以东谭纳会长的父亲在家庭祈祷中教导他的方式。谭纳会长说，有个晚上我们一起跪下来做祈祷，我父亲对主说，以东今天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他很难过，如果你愿意原谅他，他绝不会再犯了。我当下就决定我不要再做了。这个比责打我还要有效。小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那永无止境的家庭祈祷而感到不耐烦，心想我们不是几分钟前才刚祈祷过吗？现在我为人父母，知道了一家人再怎么祈祷都不嫌多。我一直都喜欢天父介绍耶稣基督是他爱子的这件事情。我很喜欢在我的孩子祈祷时说出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听到我向天父说我多么爱他们。似乎对他们表达关爱的最好时机，就是在祈祷的时候或祝福他们的时候。当家人聚在一起谦卑祈祷，就是非常好的课程。父母的教导就像医生随时待命一样，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的教导通常也像救主一样，不是在会堂中发生，而是在非正式的日常场合中发生，像是吃饭、打水或路过一棵无花果树。几年前，我的妈妈谈到她和我哥哥最好的两次福音谈话时， 一次是在他折衣服的时候，另一件是开车去看牙医的时候。他有许多的事让我佩服，有一件事让他是他随时准备好教导孩子。在我担任主教时，我妈妈已经78岁了，她还告诉我要去剪头发。她知道我要做个好榜样，我非常爱她，我的妈妈。身为父亲，我受到启发要自己研读和沉思经文，以便能在需要教导子女或孙子女时有所回应。有时最好的时机就是某位家人心中的问题或疑虑。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有没有在倾听他们呢？我喜爱使徒彼得所说的，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青少年时喜欢和父亲比赛谁的抓握力最强，我们会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直到对方露出痛苦的表情为止。现在这样子好像不太好玩了，但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有一次比赛后，父亲看着我的眼睛说，儿子，你的手很强壮了，我希望你一直都这么有力量，而且绝不会不适当的碰一位年轻的小姐。他邀请我保持道德上的洁净，并帮助其他人这样做。道格拉斯长老曾经这样谈到他的父亲，有一天父亲下班后在回家的途中说，我缴付了11奉献，我在11奉献上的支票写了谢谢，我非常感谢主祝福我们的家庭。然后克里斯特长老称赞他的父亲，他说他教导了服从的行动和态度。我认为有时我们要问问自己，我借着自己服从的行动和态度要教导孩子什么，或正在教导孩子什么呢？家庭经文研读是在家中教导教义的理想时机。纳尔逊会长说，做父母的不仅要紧紧守着主的话，还有神圣的责任要将主的话教导给他们的孩子。朱莉和我在教养孩子时，很努力地做到持之以恒和创新。有一年我们全家一起读西班牙文的摩尔门经，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每个孩子都到西班牙语的传道部传教，可能吧。艾希顿弟兄和我分享的一件事令我很感动。他父亲在他高中最后一年时，和他一起读完了整本摩尔门经。艾希顿弟兄很喜爱经文，这些经文都把这些放在他的心里。他十几岁时，父亲种下了种子，而现在成为了一棵强壮的大树。他也这样和他的孩子做。他8岁的儿子最近问他说，爸爸，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一起读摩尔门经呢？最后，我们这些父亲、父母亲最有影响力的教导是我们的榜样。经文劝告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朱莉和我最近旅行时，参加教会聚会，看到了这节经文的具体表现。有一位即将去传教的男青年在聚会中演讲，他说，大家知道我爸爸在教会里是很好的人，但是他顿了一下，我想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说他在家里是个更好的人。会后我感谢这位男青年对他父亲所说的赞扬。我发现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主教，虽然这位主教忠心地为智慧服务，但他的儿子仍觉得他做的最好的工作在家里。克里斯卓长老曾忠告我们说，我们有很多途径来教导新生的一代，我们应该奉献出最好的想法和努力来加以善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继续鼓励帮助父母成为更好的教师，尤其透过榜样。这就是救主教导的方式。最近我们和两位最小的孩子度假时，朱莉建议我们一起去圣乔治圣殿和圣地牙哥圣殿做代替使者洗礼。我心里嘀咕着，我们在家就会去圣殿，但是现在在度假，应该要做点像度假的事吧。洗礼过后，朱莉想要在外面拍照，我心里再次嘀咕，你们大概都猜得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和圣殿拍照，朱莉希望孩子记得我们如何帮助祖先，我也是。我们不需要正式教导他们圣殿有多重要， 我们在生活中实践了这件事，这要归功于一位喜爱圣殿也希望孩子喜爱圣殿的母亲。当父母亲彼此珍惜，立下正义榜样时，孩子就会受祝福。希望各位可以竭尽所能在家中教导时找到其中的平安。如果你们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或要更多的准备，请谦卑地回应圣灵的提示并努力去行动。多马贝利长老说，社会的健康、人民的幸福、国家的繁荣安定，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儿童的家庭教育。是的，我的家现在成了空巢，但我依然随时待命，做好准备，切望找到更多宝贵的机会来教导我成年的子女，我的生子女，我希望将来还我的曾孙子女。我祈求上天帮助我们，努力在家中成为基督般的教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唱诗班所提供的优美音乐。我们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六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到十点有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戴尔·瑞隆长老。瑞隆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愿主差遣》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七十元彼得·米尔斯长老做闭会祈祷。
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关系可能是我们遇到最有价值但也最具挑战的经历。我们许多人都曾与家人有过意见不同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近代复兴的时期有两位英雄人物，他们之间就有这样的摩擦。帕雷和奥森普瑞特这对兄弟是早期的归信者，两人都蒙案例为使徒，他们各自面临信心的考验，一路走来都有着不可动摇的见证。两人都为了真理的伟业做出极大的牺牲和贡献。在那府时期，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而且越演越烈，引发了在1846年的公然争论。两人的关系从此产生了一道又深又长的裂痕。帕雷最初写信给奥森，希望修复他们之间的嫌隙，但奥森没有回信。帕雷放弃了，决定不再通信，除非奥森先写信给他。几年后，在1853年3月，奥森得知有一本关于威廉·普瑞特后代的书籍要出版。威廉·普瑞特是他们两兄弟最早的美洲祖先。奥森看到这本珍贵的家谱收藏时，开始像个小孩那样哭泣。他的心软化了，并决定要修复他与哥哥之间的嫌隙。奥森写信给帕雷说：“我亲爱的哥哥，在我们祖先威廉·普瑞特中尉的所有后代里，没有一个比我们更热切于搜集他后代的资料。”奥森是最早体会到后期圣徒有义务研究和编制家谱的人之一，这样我们才能为祖先执行替代教义。他在信里接着说：“我们知道这份努力受到了我们祖先的神的引领，请原谅我拖这么久才写信给你，希望你宽恕我。”他们虽有不可动摇的见证，但是他们对祖先的爱成了消弭分歧、修补创伤、寻求和展现宽恕的催化剂。神指示我们去做一件事时，他心中通常有很多目的。家谱和圣殿施工并非只是为了已逝者，也是为了祝福活着的人。对奥森和帕雷而言，这让他们的心转向彼此。家谱和圣殿施工提供力量，治愈了两人之间需要被治愈的部分。身为教会成员，我们确实有神所指派的责任，要找出自己的祖先并编撰家谱。这绝不是我们被鼓励培养的嗜好而已，因为救恩的教义对神所有的儿女都是必要的。我们要找出那些还没有接受救恩教义就死去的祖先。我们可以在圣殿执行替代教义，而我们的祖先也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些教义。我们受到鼓励去帮助知会和知联会成员准备他们的家庭名字。令人惊叹不已的是，我们可以透过家谱和圣殿施工协助救赎死者。 我们参与今日的家谱和圣殿事工时，也有权获得先知和使徒所应许的治愈的祝福。这些祝福由于其范围特性和在今生带来的结果，也同样令人赞叹。这些祝福包括对救主与他赎罪牺牲的加增理解力，加增的圣灵影响力，让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巩固和指引，加增的信心，让我们对救主的归信更深刻持久，加增的能力和动力，让我们学习和悔改，了解自己的身份来自何处，以及更清楚见到我们需要去哪里，加增的影响力来淬炼圣化和调节我们的内心，加增的喜悦，因为更有能力感受主的灵，加增的家庭祝福，无论我们目前过去或未来的家庭情况如何，或者我们的家谱数有多么不完美，对祖先和在世亲人加增的爱与感激，我们会因此不再感到孤单，加增的辨识能力，看出谁需要医治，并且因此能在主的帮助下为其他人服务，加增的保护，抵御诱惑和敌人日渐猖狂的势力，以及加增的救援，来修补忧愁破碎和焦虑的心和治愈伤者。如果你曾祈求过这其中的任何祝福，请参与家谱和圣殿事工。当你这么做时，你的祈祷就会得到答复。在代替死者执行教义时，神在地面上的儿女便得到医治。因此，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他第一篇总会会长信息中说，各位在圣殿的崇拜以及为祖先所做的服务会造福你，让你获得更多的个人启示及平安，也会加强你的决心留在这条圣约的道路上。之前的一位先知也遇见了活着的人和以示者的祝福。一位天上的使者让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一座圣殿，水从中涌出，以西结得知这水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死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河水的两个特征，首先，虽然这条小河没有支流，却逐渐发展成一条大河，越流越宽阔，越流越深。个人与家人印证在一起时，圣殿所带来的祝福也有类似的情形。当印证教义将家庭焊接在一起，有意义的增长就会世代传承。其次，这条河所到之处万物复苏，圣殿的祝福也同样具有惊人的医治能力。圣殿祝福可以医治心灵、生命和家庭。请容我举例说明，在1999年，一位名叫陶德的年轻人因脑血管破裂而昏倒。虽然陶德和他的家人都是教会成员，但他们不怎么活跃，也没体验过圣殿的祝福。在陶德生命的最后一晚，他的母亲贝蒂在床边前轻抚着他的手说，陶德，如果你真的必须离开，我保证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圣殿教义。第二天早上，陶德被宣布脑死，外科医生将陶德的心脏移植到我的一位患者身上，他的名字叫罗德。移植手术的几个月后，罗德知道了心脏捐赠者的家庭，并开始与他们通信。大约两年后，陶德的母亲贝蒂第一次去圣殿邀请罗德参加。 罗德和贝蒂第一次见面是在犹他州圣乔治圣殿的高容室。后来陶德的父亲也就是贝蒂的丈夫过世了，几年后贝蒂邀请罗德代理他已故的儿子接受圣殿教仪。罗德心怀感激地这么做了，代替的事工最后推展到犹他州圣殿的印证室，贝蒂被印证给已故的丈夫，而担任代理人的外孙就跪在祭坛的另一边，然后他泪流满面地向罗德招手，要他来祭坛边加入他们。罗德跪在他们旁边，代理他的儿子陶德，而陶德的心脏还在罗德的胸膛里跳动，然后罗德的心脏捐赠者陶德与他的父母永远印证在一起。陶德的母亲信守了他几年前对临终儿子的承诺。这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心脏移植15年后罗德订婚了，准备在犹他州普罗佛圣殿的结婚。他邀请我执行印证教仪，结婚那天我在印证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会见罗德和他的新娘金恩，他们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都在那里。我与罗德和金恩短暂的交谈之后问他们有没有问题，罗德说有，我捐赠者的家人来了，他们很想见你。我吃惊地问道，你是说他们在这里，现在就在这里？罗达回答说，是的。我走到拐角处，把那些家人从印证室招呼出来，贝蒂、他的女儿和女婿加入了我们。罗德拥抱贝蒂，迎接他，感谢他到来，然后把我介绍给他。罗德说，贝蒂，这是瑞龙长老，他是这么多年来照顾你儿子心脏的医生。他走过来拥抱我。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房间里的每个人相互拥抱，洋溢着喜悦的泪水。等我们恢复平静后，便去印证室。罗德和金恩在那里被印证为今世和全永恒的夫妻。罗德、金恩、贝蒂和我可以证明天堂就在我们旁边。那天还有其他的人和我们在一起，就是那些已经穿越今生幔子的人。我们有时候会把在圣殿中体验的感受比作有如一窥天堂。C.S. 路易斯这句话，有一句话引起我的共鸣。在圣殿里面，他说过，凡人认为未来的幸福无法弥补俗世的苦难，岂不知一旦触及天堂就会逆转，甚至将痛苦变成荣耀。那蒙福的人会说，除了天堂我们没有住过别的地方。神必坚固帮助和扶持我们，他必圣化我们最深切的痛苦。当我们搜集自己的家谱并代替我们的祖先进入圣殿时，神会同时在幔子的两边实现其中多项应许的祝福。同样的，当我们帮助知会和知联会中的其他人也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祝福。不住在圣殿附近的成员借着参与家谱事工收集自己祖先的名字以执行圣殿教仪，也可以获得这些祝福。然而罗素纳尔逊会长告诫说，我们可以一整天从别人在圣殿和家谱方面的经验中得到鼓舞，但是我们必须实际做一些事才能亲自体会那种喜悦。他接着说，我邀请各位透过祈祷思考你们今年在能做什么样的牺牲，最好是时间上的牺牲，来做更多的家谱和圣殿施工。你一旦接受纳尔逊会长的邀请，你就会去探索你的家人，聚集他们， 把他们连接起来。此外，祝福会像以西结所说的那条河那样流向你和你的家人。你觉得需要医治的部分会得到医治。奥森和帕雷普瑞特在本福音期的早期体验到家谱和圣殿事工的治愈和印证效力。贝蒂、他的家人和罗德也体验过，你也可以。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赎罪牺牲，将这些祝福赐给所有的人，无论是死者还是活人。由于这些祝福，我们会发现自己，就隐喻而言，除了天堂，没有住过别的地方。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慈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可以拥有的感觉，我们也感谢有美好的唱诗班，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要任您差遣。我们很开心能有机会来支持我们的先知纳尔逊罗素会长，我们感谢他所带来的美好的圣灵，让我们有勇气和信心来去跟随他所教导我们的事情。他是由你的儿子所带领的，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我们感谢今天所被召唤还有赦免的领袖们，祈求你帮助还有增强他们。当我们在全世界一起聆听总会大会，我们感谢可以得到很多美好的感觉以及祈祷的答案。我们特别感谢今天由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记得他，还有他为我们的赎罪，以及他给我们的应许，不管是我们今生和永生会获得的祝福，透过他的赎罪。我们祈求你在我们结束今天这一场大会时，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好的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刚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盐湖城地区福音研究所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